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当天，《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提高到了世纪的高度，而且认为中国有能力对人类目前正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的方案。不过，就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是在有意的摧毁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还有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以及美中两国即将在夏威夷举行高层会晤的前夕，《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究竟有何用意？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博士王军涛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谈这个话题。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听众们好。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这篇文章是这个占了这个《学习时报》的整个头版的这个版面啊。那么这个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这个常务副校长何益廷，他被认为是中南海的智囊，也是习近平的文胆。跟我们谈谈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对，其实何益廷这个人的背景，我看他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1968年插队的时候，7年就能抽调到工人，实际上说明他是有点背景。后来79年的考进北师大的历史系，其实这几届的学生在78、77都已经囊括了，79年进去多少也是有点背景。那这个人86年毕业之后又分到了中央办公厅，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也许他有一点这个太子党的背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八六年参加工作，他到89年在中央办公厅。89年那场这个风波之后呢，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被调到政研室，后来应该是在王沪宁的手下工作，以后呢就做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时候担任了正部级干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应该先后服务于三个总书记，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最早登台的引起广泛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在胡锦涛时期写的，那是在吹江泽民。这个我觉得就说明他是有一个政治上有一是在站队。第三个呢，就是他现在的主要的给习近平呢打造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主要是想奠定习近平的一个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他把这个地位拔高到了一个世纪的。这个习近平啊，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人类世纪困境问题，拔到这个高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一个人物。
嗯，就像您讲的，可能造神造过了头，而且是冠以世纪之名。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个恩格斯、马克思是19世纪的这个世纪，马克思思想，再来是茅盾和列宁并列是20世纪，但是习近平还是单独作为一个21世纪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对，他在文，
我们看这样的
文，对，他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这是我党第一次以世纪支撑。就灌出这个灌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么其实习近平刚活那么几年，而且我都不知道习近平能活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截，能不能活到后半辈子，后50年能不能活到那个年龄都是问题。但是呢，就说明他这个人的马屁拍到了呀，要给习近平死后还要再拍半个世纪。
嗯。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篇文章哈，这个前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邓玉文，他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就讲说，这个文章就像您讲，他直言这是一个马屁文章，而且说他曾经做过这个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他认为说过去这家报纸呢还有一些这个开放的思想，是一个理论的报纸，但是现在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了。您同意邓玉文先生的批评？
对，是，实际上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左派的大员呢曾经说过，胡乔木、邓丽群都说过，说马列所反马列，党校反党，就说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共产党内的异议的理论家的这个地方。那么玉文先生其实在的时候，这个党校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按80年代标准看，但是玉文先生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去写一些文章，推动一些。现在呢，这篇文章其实不是这一个杂志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宣传界和中国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界，甚至老百姓中的那些网络，都已经堕落的不成样子了。这个《学习时报》的堕落是跟它是成正比在堕落。
嗯，我们再回来看看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这个有趣的地方吧。怎么说？他说这个当今世界现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啊，包括了这个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跟发展赤字，而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能够提供全球所谓解决的方案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 疫情蔓延到全球，其实整个西方世界跟全球都认为说，其实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才让这个不只是中国自己，人类跟全球都面临这样的灾难。那么现在这篇文章中反过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治理模式和习近平的思想可以为全球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是不是跟目前全球的这个认知背道而驰呢？
这个不仅跟全球的认知背道而驰，而且我相信啊，就是郁文先生刚才也讲，他在学习时报工作，我相信跟中共中的多数的人的思想也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建立独裁体制呢，他需要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这个呢何议庭就给他一个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让他能够去不脸不红心不跳就自我吹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何议庭写的这种显然呢，我觉得是指鹿为马，就是这第一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任何的发展，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间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一篇著述，没有表现他引用过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原理都没有。第二呢，我觉得何议庭在说现实中习近平回答了什么重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习近平可以在世界上去耀武扬威的这点资本，就中国这30年发展资本，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得到的成果。而习近平呢，在这个上把他首先他要占为己有，第二呢又把他说成是他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个显然是个胡扯八道。再有呢，我觉得习近平从现实上看，在他上台的这些年，邓小平和他们积累的资本丧失殆尽。刚才你讲到了疫情，疫情是个非常典型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在新疆，在只要在习近平可以发话的地方，中国的前30年成就都在被毁灭，受到毁灭性的这种打击。那么在国际社会地位呢，也是呢，好像他仗着有点钱，好像比过去更耀武扬威，但另一方面，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加剧了。当我就说，其实习近平带着这四个东西，就什么和平啊、发展啊、信用啊、治理中国的一个经验，这些登台的时候呢，其实恰恰现实跟他说的相反，是给人类社会、给中国在人类的形象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嗯，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当然除了15号是这个习近平的生日之外啊，那个是不是跟现在这个疫情蔓延这么严重，大家都在责备或是怪罪中国有关，有一个特殊的用意的时间点呢？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呢，就当国际社会受到这个，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这种围剿或者这种讨伐或者这种正义的这种问责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更担心的是国内呢因此会对他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他需要一个说法来证明他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强大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何议庭这篇就应运，何议庭这篇文章应运而生。他主要就是想说呢，习近平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受质疑，而且他正在领导国际社会打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他回答了国际社会的四个问题，要解决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四个赤字。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我这篇文章又不打自招的说明，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去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嗯，是的。事实上我们谈了这么多这个学习时报吹捧习近平思想的这个内容之外呢，我们要特别来谈谈这个美国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就说，现在的中共已经跟10年前的中共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要毁灭，有意毁灭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跟西方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中共，而且是把美国陷于危险之中。你怎么看美国国务卿庞佩奥的说法？
何议庭这篇文章就是提供了一个证据，一个不打自招的证据。因为何议庭这篇文章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但是我们就从印证蓬佩奥国务卿的讲话来说，他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认为习近平是个伟大的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地缘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要引导人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他要去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全世界已经公认的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不打自招说，习近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争夺霸权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说明不打自招的说明了。那我们也知道，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来看，如果你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毁灭西方几百年来确立的自由民主市场这样一些普世价值。而何以婷，那中国政府一再否认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我们承认美国是第一，我们永远要安于做老二等等，这些结果呢，叫何以婷这篇文章全部给粉碎了这些说法。
其实我们刚刚综合这个《学习时报》何以婷来这个诠释的这个习近平思想，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看起来现在美中双方真的就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对决，很容易很多人就形容现在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新冷战，是一种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决。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分析吗？
我也同意，也不同意。我同意的说法是呢，确实是何以婷这篇文章呢，乃至于就是说出了习近平的心声，是想习近平可能想做这样，但另一方我刚才也讲了，习近平实在不懂意识形态，他实在也不是什么这个，他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的就是像比如像毛泽东的时候，他有个胡乔木，有个邓丽群，邓小平时候有一个胡乔木邓丽群，那么在这个列宁时候，他有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让何以婷，我觉得何以婷也不像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没有引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不过是就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是想用最粗俗的、最粗鄙的共产党的中共的这套东西，因为其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做对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研究人也知道，中共从来就没建立过一个像样的官僚系统。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像样的治理国家的国家机，哪怕是个专制的机器，他也赶不上过去中国封建王朝。所以他这个，我的意思说呢，他是想挑战美国，想毁灭自由文明的价值，但是用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多少马克思主义还有点西方的这个文明的色彩，他连这个东西都没有。
那么最后想要请教王博士，是我们把这个双方的这些说法套在现在的美中关系的这个最新的现况来看，事实上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马上也要跟这个中方的来举行这个高层的会晤，在这个美中双方目前这么多有争议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这个双方这个会前的立场，感觉真的是南辕北辙，这场会谈真的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吗？您的展望？
这样说吧，如果要说其实两国领导用这样一个方式在机场的这个方式会面的话，应该说这个紧急会面的话，应该说有些擦枪走火的问题需要管控。那当然我们能想到这个南海啦、台湾啦，还有北韩问题，这是一个。但是呢，如果真的想要达成一个更长久一点的稳定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沟通结构或者管控危机的结构的话，可能是要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见面。也许呢，我猜测啊，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他们这个来的中国人就是想就这个问题要进行一个磋商，然后呢，因为两国现在在很多问题上确实在对决，但是我觉得蓬佩奥国务卿，我在这段时间他观察来，他对中共认识的非常到位，而且在我看来，在这近30年来呢，鲜有美国的政治家想对他这么到位，就是说，我就举一个例子，他始终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和中国区别开来谈，而他认为呢，给人类带来威胁的要毁灭人类的是中共，而呢，中国呢，假如不是在习近平这样，而且他再说白就是习近平，他说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改革的、开放的、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和人类世界文明普世价值，而且愿意为了这个改逐步改变中国的美国呢是欢迎的，因为他会在国际社会中起一个建设性抉择，过去美国也这么说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我觉得，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去呢，我觉得去他肯定不是为了谈一个跟中共的解决方案，在他以往的讲话中已经明确的认识到，这是跟中共是不可能有一个根本解决方案。他如果真的见面有什么具体的，就是对一些现实危机进行一些管控，可能达成一些口头的协议。
其实刚才王振涛博士，我觉得谈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是我们看这副总统彭斯，或是这个蓬佩奥国务卿，或是伯明这个白宫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都把这个中共跟中国是分开来看的。那么这一次即将登场的这个美中高层会晤，就像你讲的，可能不可能达成这根本的解决方案，只是就一些擦枪走火的问题进行管控，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本质的美中之间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就是要彻底的改变中共共产主义的这个信仰信奉的思想，或是这个政权的消失呢？最后请
这样说吧，短期内要是想解决问题，习近平必须下台，这个独裁者必须下台，因为他要挑战世界，不是所有共产党人都要挑战这个世界的。所以彭斯副总统在第一次讲话落举去这个美中的深刻分歧的时候，还说回到邓小平这儿来， 美国还可以跟你打交道。第一，但是从中期和长期看，共产党必须下台，专制制度必须要结束，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是国际政治现在的一条经验性的规律。只要这个国家还有专制的，特别还有想进行地缘政治扩张，像何毅庭说的，带着意识形态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话，那么中美的这种冲突和军事冲突甚至都不可避免。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跟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王军涛博士，感谢您。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的焦点对话，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